人老也许就更可怜。像这个，有人说他80几岁，有人说他90几岁，据说是以前北平的教授啊，大学教授。你看他也是很有学问的样子，可是从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昏迷不醒的躺在床上，迷迷糊糊。我每次进去病房的时候，因为他是别科的病人呢，我只能够跟他打打招呼。每次进去就在他耳边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他从来没有反应。好不容易这样一两个月下来啊，他有反应了，看着我，奋斗的要讲出一句阿弥陀佛，已经是衰弱而无力。他的手啊，试着要合掌，但是啊。我们这么轻易做到的合掌，对他已经是非常的困难了。他难道没有像这样粉嫩粉嫩、白白胖胖的时候吗？但是，世间无常，这个白白胖胖可以变得又老又皱啊，好像很残忍呢、啊。这个各位学长心目中美妙的影像，好像都拉到了地狱去的样子，变得非常的丑陋而且可怜。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残忍的话，大家对于世间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看开，没有办法放下，就没有办法得到更大的幸福。像这是一般人啊，快要死的时候啊，通常。呼吸有困难，就要插一个管子，从鼻子插到气管去。快要死的时候，就送到加护病房去，弄个氧气面罩，一喘一喘的。全身可以插管的地方，全部都插上管子。尿道呢，插个尿管；鼻子插个鼻胃管；嘴巴插这个可以插个那个什么 airway 啊，所有都可以接上管子。只差哦，心里头跟阿弥陀佛少了一条管子。一个设备很好的加护病房哦，其实啊，就是一座活生生的地狱，好像金碧辉煌啊。其实对于病人来讲，那是非常恐怖的地狱。以前啊，我学读地藏经啊，总是觉得。那个一定是佛，为了怕众生这个做坏事，故意讲出来吓吓大家的。哪有什么火烧地狱、拔舌地狱啊？啊，还有什么拔舌根离、抽肠错胆呢、啊？抛空翻机，什么苦都有，好像很可怕，大概是吓人家的。等我自己啊走到医院去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我这句话都是真的，也才体会到佛为什么要在《地藏经》里面呢、啊？再三的咐嘱地藏菩萨，勿令众生堕于恶道中一日一夜，一定要好好告诉众生这因果这个报应的苦楚，不要让大家在恶道中受苦一日一夜。可是我们平常真的细心体会过佛这种慈悲心，当病人呼唤我的时候，夜半呢。呼唤我的时候，我有时候在极困倦当中醒来去看他，给他做这个治疗。那个时候啊，看到众生在生死中煎熬，《八大人觉经》的句子就会浮现在心中：生死炽然，苦恼无量，发大乘心，普济一切，愿代众生受无量苦。令诸众生毕竟大乐。但是，你看到这么苦的时候，叫你代受，你敢吗？你敢吗？我问你，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苦，叫你今天晚上踢他一个晚上，你敢吗？佛门修行除了悲心以外，还要有大大的道力，远离道力，要修行的功夫啊，才有办法跳出这个生死轮回的苦海。不要说叫你去受苦， 叫你听啊，每天你坐在那里，从早到晚，都是来抱怨我哪里怎么样苦，怎么样苦，我家里是怎么样的苦，叫你听，一天听24小时，你就晓得。当我听了一段时间以后啊，有一天呢，我念了观世音菩萨，突然间听到那个念观世音菩萨的声音。一去真的是痛哭流涕，不要说叫你受我带众生受无量苦，让你听啊，你就知道菩萨何等的慈悲，观听世间的苦，哪里有苦啊，你就要去救他。从一个菩萨的名号啊，你就可以体会到那无穷无尽的慈悲啊。所以呢，受苦无量，这个病人呢，半夜里头啊，因为在别的医院呼吸道阻塞，那个医师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来做急救。当我看见他的时候，他气管里面已经插一个插管，已经断气了，他是已经断气了，家属在办理要出院了，已经死掉了。加护病房的护士也不晓得为什么广播找我上去，我上去一看到他这样子就走了，我看着他，告诉他说，你短短的生命中已经受尽了这么多的苦，现在啊，你的孩子虽然还小，先生虽然还小，但是这些你都管不到，你现在万缘放下，一切都放下，因为你要管已经管不到，你跟着我念阿弥陀佛。我就在他旁边念佛念佛，那时候内心呢感受实在很良深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哈，真的是打从心里头念出来的。结果呢，他虽然死了，眼睛一直流下眼泪，他的眼泪源源不绝的流出来。后来我把加护病房的护士叫到那里来看，我说：“你们说他已经死了，气也断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心跳也没有，血压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了。”可是佛家就是讲，这个人死了以后呢，他的神识还没有完全离开身体，平均呢可能要8个小时才会离开。可是现在的人呢，因为你死掉了在医院马上要扛走的，不可能哦，让你这个摆在医院里头啊，让你给他念佛念8个小时。但是呢，我们学佛的人要特别的注意，在临命终的时候非常的要紧。这个人啊，在快要断气要死掉之前，四大分离那种痛苦，神识要脱离身体啊，像风刀解体、乌龟脱壳那样子的苦，这时候要好好的帮他念佛，引导他这个心能够提起那个念头，发愿归向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。否则的话，生生世世的六道轮回，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这样，生老病死，即使你当了总统当了国王也免不掉的。聪明啊不敌业力，富贵也难免轮回。在这里给大家看，就是提醒大家，以后要是碰到任何家亲眷属、亲朋好友，乃至于你自己，你一定要特别交代，叫人家起码8小时内不要移动，不要动你，因为那时候一动就会很痛苦。要帮你念佛，我看你最好到每一个地方啊，都要教导你旁边的人，因为你不一定在哪个地方死掉啊，所以啊，一倒下来啊，人家给你处理不当，马上冰箱给你放进去，那时候你的神识要是还执着你的肉体，你就要感受到寒冰地狱的痛苦。有一位教授他曾经说，他的母亲死后送到冰箱里头去，他的感受说，我的母亲是很怕冷的人，夏天里他都要穿很厚的衣服，他看他在冰箱里头内心非常的难过。 这个患者呢，他是一个屠夫啊。那平常呢，他心地是很善良。他杀猪呢，是因为这是父母亲传下来的职业。他说，我们也不好去改他。他小的时候啊，就有人教他念阿弥陀佛。他每次看到佛像的时候啊，他就合掌念三声阿弥陀佛。他很难得的是啊，他说他不为他自己祈求啊，他说希望佛能够保佑一切的众生。说佛怎么能够保佑我一个人呢？说对，这观念非常的正确。他杀猪杀了虽然很久，可是他心地算是非常的善良，只是他不懂得杀猪杀害众生要受的果报。后来呢，因为他得了下咽癌。这个喉咙的地方啊，整个都是癌所侵犯。做过治疗以后呢，还是难免复发起来。他每天晚上躺在床上，呼吸就是这么困难，一口痰就吞不下咽，没有办法吞下去，也没办法吐出来，也没办法吞咽，插一个管。可是呢，一个人。在观念上，你能够想开，你看他的面容就跟前面的忧愁的面容不一样。他告诉我说：“郭医师，你看我的身体还有哪一部分可以用？我的角膜可以捐给人家吗？我的心脏还好吗？可以捐给人家？能够捐出来的，都帮我把它捐出来吧。因为呢，如果牺牲我一个人那是不要紧，如果只要让别人能够舒服就好了。”我说：“真不愧是菩萨的心境啊！”告诉他说：“一个人的一生是一种榜样，你的两对，这个这一对角膜呢，只能给一个人。他有了这个角膜，他有张开眼睛要去看好东西、看坏东西还不知道呢。他拿这个眼睛，也许每天在看令他愤怒的事情。一个人有眼睛、有肉眼，并不见得是一件幸福的事。如果你不会运用的话。”人有心脏跳也不一定是一件幸福的事，假使你没有了解真正的道理。我说你现在好好念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成愿再来度众生。只要你啊，在这个时候能够奋力啊，在最后能够努力啊，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种榜样。他说他杀猪一生啊，那时候是因为经济。情况不行嘛，没有杀猪没办法过活。后来发现他杀猪一生所赚来的钱不够付他的医药费，而且还欠债。所以大家现在有时候有一些，哎呀，我不怎么样不行，我不怎么样不行。虽然不合佛法，你也继续的把它做下去。等到你有一天发现啊不行的时候，你要回头啊，一看。发现你为这件事情所要付出的代价，你一生也许因为这个而赚得什么，但是后来啊，你要付出的代价远胜于你所赚得的。后来呢，我们那时候联社有郑老师，还有我们在座的唐老师，还有黄勇老师，都曾经去为他念佛。他要走的时候啊，他就是交代，最后交代。请郭医师找几个朋友来帮我念佛。我们医王学社的林静华学长、果真跟还有一位简秋君学长，还有我们的房东太太，跟到北港去啊，帮他念佛。据说啊，他走的时候就是面带微笑啊离开的。他们越念呢，他们越念佛呢，他越微笑。他们念完了跑回来告诉我说，我们去念佛，他后来跟我们笑。他已经往生了，八个小时他还跟他们笑。前面我们所看的，就是恒河里头啊，这个恒久生死的洪流里头啊，种种的影像，这一切啊，都让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啊感到头痛。当时他就是看了这些生老病死，他在思维，到底要怎么样救度这一切众生。能够离这个生死的苦海，他经过了一番苦行， 在菩提树下觉悟了这个宇宙的宇宙人生的一切道理。在这个印度的鹿野苑啊，就是真的有鹿的鹿野苑，在这个美丽的鹿野苑呢，开始转法轮，开始对五比丘啊讲这个苦集灭道，讲这个人生什么样的苦，它的原因是什么，解决的方法是怎么样，你所病好了以后是怎么回事。我常常说这是人类史上啊最美的医学演讲，佛是一个最伟大的医生啊，把这个演讲讲出来了，让人们可以永远永远免除这些痛苦啊，可以说呢才从这个漫漫的长夜里头开始放出光明来。觉悟是一条非常美丽的道路，美丽归乡的道路啊！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天天都在跟我们招手啊，招手啊，呼唤我们踏上美好的归乡之路，他让我们解除烦恼的缠缚，毕竟安乐。在座大家是不是想要踏着佛陀的足迹前进？这是印度佛的足迹，当年留下来，他丈六金身，脚印非常的大。有一些人就跟随佛陀的脚步迈向觉悟，大家看看这个虚云老和尚，你看看这种神态，你暂且不需要去读他的生平，你只要看看这种神态，何等的胸怀才能够有这样的神采呢？我听着一位师父讲，这位师父他年轻的时候啊，他36岁的时候啊，虚云老和尚是106岁啊。那他们两个一起过一条河，河上啊有这个两只竹竿架的桥，这个36岁的人不敢过去。老和尚啊把他的西装领子一提啊，提着他这样走过去，他吓得要命，两只脚还在那边踢来踢去啊，老和尚可以说是眼睛都不眨，就这样把他提过去。他的大事迹大家可以看传记，我们讲只是小小的一点点，大家可以就可以从中间去体会了。在前面呢我们看到这些生死痛苦的众生里头啊，来看看这追随佛陀的足迹前进的人，他们怎么样生时立似夏花，死时美如秋月，生的时候像莲花一样的美，死的时候又像秋天的满月一样光明遍照。这是一代大德上广下亲，广钦老和尚，人家说他是佛教界的国宝。这是他往生前大概2-3天拍的照片，你看目光炯炯有神，95岁。当年他92岁的时候，墨学曾经跟着他爬山，他走前面呢，墨学走后面呢，因为当时啊那个承天禅寺正在还在建筑，有一段路哦这个障碍物很多，墨学走得差点跌倒啊，他老人家走在前面转头过来告诉墨学说，哎行好了。墨学感觉非常的惭愧啊，他一生可以说非常的幽默，可是他平常啊教导你去问他的时候，他有时候就坐在那上面，他就说点破嗯当家吧。有的人说老和尚没什么稀奇吗，人家说他多稀奇，怎么讲来讲去都是这两句话，点破嗯当家吧，我也会说啊，何必来问那个老和尚啊。于是啊就有位严宗亮老师他就去请教老和尚啊，请问老和尚怎么念佛啊，老和尚就马上反问他说，你怎么念佛？他说我有空的时候就念佛。哦，你有空就念佛，没空就不念佛，那你跟佛是点头之交啊，那你跟佛是点头之交，你怎么能够期望他在生死关头能够救你呢？来伸出来，大家脚伸出来，来这是佛脚，认不认得？ 啊，抱佛脚，连佛脚是哪一只都不认得，你抱哪一只脚呢？你到底认不认识佛啊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真的念到你认识他了吗？说半夜里头啊，不开灯啊，你爸爸要是回来了，你就知道是你爸爸回来了。好，现在半夜不开灯啊，阿弥陀佛来了，你知道是他来了吗？啊，不知道，糟糕啊！加强加强功夫吧，好认识他一下吧。每天好好的、真实的用功念佛，来谛听从我们心中流出来的这一声佛号声。老和尚他一生就是这样念佛念佛，念到他真念佛三昧，才敢去受戒。否则他说上欺佛祖，下瞒众生啊。念到可以说是极乐世界这个光景现前呢、啊。亲自证到经典里头所讲的这种境界，你看老和尚啊，大家说他神通很广大，于是就有一个人啊，就提了一个007的手提箱，非常神秘，上山去，要求见老和尚，要单独见老和尚。那这个因为以前曾经有人呢、啊、图谋不轨啊，所以啊，他们不让他单独见老和尚，他说他有要事要问他。后来呢，他就上去也到老和尚耳边去，问老和尚，他很郑重的跟他说：“老和尚，人家都说你有神通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有没有神通？”那老和尚也很神秘啊，就附在他的耳边跟他讲：“我跟你讲，我有驾的有通，啊，无驾的无通。”真正呢？很多人啊，没有了解佛法的真意，以为说哦，有什么神通，你就觉得它很稀奇呀、啊。其实佛法其实就是平淡中相当的奥秘。你说稀奇，这个盘旋说妙，在弄什么稀奇古怪的，其实都不是佛法的真意。老和尚啊，他的师父教他，要假人不爱假，做人不爱做，吃人家不要吃的，做人家不要做的，以后你就知道。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子，很实在的实践他的师父所告诉他的话，他就是这样平常的实践了这个话，所以他成为了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人。他能够在这个众人的侮辱当中能够如沐春风，这是一种何等的心境啊！我们从他的眼睛里头可以看见什么呢？他在往生之前呢？还亲自打的木鱼，教弟子念佛。他用他最后的几口气，还在教弟子念佛。在往生前呢，大概也是一两天呢，他把弟子啊，大弟子叫到外面呢去罚站，大太阳下叫他去罚站。大家不晓得啊，人家也没犯什么错，为什么叫人家罚站呢？站一站。站了几个钟头，回来的时候交代他：“我走了以后啊，你领导大众，要像今天在太阳下站这样，面向光明。”莫邪很感动，他是一种胸怀。他曾经啊，用非常这个令人难以忍受的这种方法来教育他的弟子，但是他在教育的时候啊，弟子有时候承受不了啊。难免会起烦恼，老和尚会慈悲的掉眼泪，他会私下把弟子叫来，说：“我教你的，你真的都懂吗？你真的懂吗？我怕跟你结冤仇，本来想要帮助你破掉这些执着，但是要是不明白的话，就会变成跟你结冤仇。你不明白他真正的用意，他给你逆境，给你磨练。老和尚啊。”他最后要走的时候啊，他的三个大弟子都不在身边。他10年前就告诉他们的弟子说：“我走的时候啊，先定向而走，你们三个都送我不到。”他们三个弟子啊，窃窃私笑，想说我们三个一定有人会留在你老和尚的身边呢。 怎么可能会送不到你呢？果然不错，那一天呢、这个大弟子啊下高雄，这个第二、第三个弟子呢说，跑到这个回去，因为慌，就是回去拿一点东西，没有报告他，看他好像不会走的样子，就没有报告他。嘿，他就真的走了。走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围在他的旁边，他最后跟大家讲，这个娑婆世界很苦啊，大家赶快啊念佛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然后一一跟大家点头微笑，然后就大家眼睁睁的看着他的颈动脉的脉搏就慢慢的停下来。他最后讲了一句话，无来无去，无代志。那我们呢是来来去去啊，专代志，每天呢、心头啊就是都是事情。那台湾话这个代志啊，还有那不吉祥的事情那种意味啊，你真的不是闲人闲不得，闲人不是等闲人，你在心中真的能够闲下来，能够把这个代志把它摆掉，内心真的有悠闲，还要有相当的功夫。老和尚走掉了，走掉了，他其实不来不去不待机。那肉身就这么坐着，这个是第五天的时候拍的照片。我觉得当时是很伤心的去看他，那个伤心当然是很忏悔，因为老和尚教我的事情我没有做啊，没有做到啊，所以看他的时候头不敢抬起来，低低的在那里。这个几个小时没办法念一句比较像样的阿弥陀佛来供养他老人家，可是他还是这么潇洒自在啊。能够功夫好的人已经去了，剩下我们功夫不好的人还留在这里，大家好自努力啊。他那时候他曾经讲过，他的车票已经买好了，是对号的、那我们到底车票有没有买到呢？还是要做补位啊？还是要自愿无作啊？这是我们的学工老师李老师，一代的大德啊，他98岁往生的。这个几岁往生啊，为什么要提呢？因为啊，像刚才我们所讲的，30几岁往生啊，人人嫌长；像他们的90几岁啊往生，人人嫌短啊，个个都苦苦的留他，希望老人家多多注视。可以说默学呢对于佛法上开始啊好好的这个深深的受到感动啊，能够好好的去听经啊，是因为有一次啊看到老人家，10年前呢默学就有机会哦在台中慈光图书馆听他讲华严经，那时候我什么都听不懂啊，只有听到一句有一点，他因为口像山东的口音很重，只有听到一句话是有一点点知道的啦，其实是不懂啊，只是前几天做梦的时候啊忽然去想到老师讲那个话，因为那时候讲华严经讲到无尽藏，那老师就提到这个苏东坡的那个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，是造物者之无尽藏，就在解释这个苏东坡这个无尽藏啊，其实也是从这个佛经里头这样出来的。那时候什么都听不懂啊，那因为听不懂了就嫌老师讲不好，其实是自己听不懂啊就嫌老师讲不好，然后10年就没有去听过经，一直到后来老师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出来讲经，后来再出来讲经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很偶然的机缘再进去听，老师那时候脚都肿起来了，是抬着上去的，那一堂经呢就记得从头到尾，我从头哭着听到尾，也许我已经忘记那个内容讲的是什么了，可是就是被大的那一种慈悲的力量，那一种为佛法奉献的力量深深的感动，若不是老师这样卖着命啊，今天啊恐怕也没有办法感动我们这样冥顽不灵的心。老师往生前几天啊还出去放生呢，他最后讲一堂经我还记得很清楚，他是很勉强的一 口气一口气的来讲这个，叫我们念佛要净念相继。这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的净念相继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老师拼着最后的一口气在跟我们说，我们是不是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切实的去做呢？这个佛经的开头文是如是我闻呢，如是我闻呢，大家可能都闻了，但是到后面的信受奉行呢，又有几个人能够真实的去做呢？我们再好好的看看老师一眼，再把他的教训呢谨记在心头，用我们的生命好好去实践它。也许有人要说，那广清老和尚啊，李老师啊，都是一代大的，难得一见的。那我们呢？这个是一位园林的赖谢庙老居士的舍利。赖谢庙老居士呢，也是从信佛以来很老实，每天很早上一早起来就穿好这个礼服海青，打开大门呢，准备迎接佛菩萨。这样的切实的来念佛啊，他也是临终的时候自知时至，他叫他的朋友来给他助念呢。人家还说这个夏天助念辛苦，他说不会，我会选一个凉快的天气，这个还可以选凉快的天气。大家给他助念呢，他到最后呢，虽然嘴巴不一定能够念了，但是手能够敲着这个床缘呢，和着大家的念佛的声音，正念分明。这火化以后烧出这个五彩的舍利啊，真的是叹为观止啊。顺何人也，与何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啊。人家一个老太太能够这样，我们为什么不向她学习呢？其实我们又哪一点比老太太聪明？这是另外一位潘谢应梅老居士，本来莫学士不认识他了。有一天下班的时候呢，这个打开诊察室的门要下班呢，看见一位年轻人告诉我们说，他从美国赶回来，因为他的岳母发生车祸。那他岳母因为以前有跟他们交代说，万一他有什么事情要请灿公师傅，要请联社的郑胜阳老师，还有什么什么人，他说他要找灿公师傅找不到啊，人家请他来找墨学啊，看看能不能给他帮忙啊。一听说，他说他是受菩萨戒非常用功念佛，曾经交代他们说他往生的时候大家不可以哭不可以移动啊，要好好给他念佛。一听就知道这是同一个这个可以说是同一个法门里头修行的莲友啊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我当时一听，人家这么用功修行的人尚且还碰到车祸，何况我们这种人，这个不行，赶快去给他帮忙，要满他的愿。然后跑到医院里头去看他，那他那时候他是昏迷不醒，可是给他念佛的时候他就流眼泪。后来呢，这个他是除夕的时候往生啊，那在座有很多学长也有去帮他念佛，每一个我们去念佛的没有一个人是跟他认识的，可是源源不绝的都有很多人去帮他念佛。本来除夕中国人是很不喜欢管丧事，但是佛教徒从来不会忌讳这些，去帮他助念。那结果呢，他火化以后啊，也有很多的舍利啊，车祸往生哦，都还尚且这样，这个有修行就是有修行啊，这个骗不了人的哈。说实在是很不容易啊。以前啊，曾经有佛弟子啊问佛说，要是啊遇到横祸啊，那能不能这个往生呢？突然间遇到灾祸死掉了。佛比喻说啊，要是一棵树啊，你一直向着啊，比如说向着东方长，我说像我们念佛人朝着西方长，一直向西方长，你突然间把它砍断的时候，它倒下来还是向西方。可是问题是我们要反问自己啊，我们这个心呢是朝着四面八方，也不是朝着西方长。一天24小时哈，真正在念佛的时间恐怕不会超过5分钟啊。如果有人用功一点呢，一天呢这个念个几小时，不晓得有几句是真正在念佛的。所以这个树我是长得乱七八糟， 这个突然间砍断了，倒向哪一个方向就很难说了。像这位老太太呢，后来啊，他们找到她的这个日记呀，里头有她的遗嘱。这个日记里头啊，记载着她的儿子，因为他们都是从美国回来，她有一个儿子是逢甲大学的系主任，也是车祸往生了。那时候啊，他还没有怎么学佛，他感觉到这个人生非常的痛苦啊，而且，哦。今天是树儿和我永别的日子，是我人生最伤心的。这个一个母亲呢，在她丧子的时候感受那一种痛苦，可是呢，一个了不起的人，就是他不会在痛苦里面这个埋没，他不会整天这样忧伤。一个觉悟的人，他从这个人生生老病死、爱别离呀、怨憎会、这个五蕴炽盛这些苦里头啊，他能够觉悟，能够赶快的找一条道路。能够好好的来修行，踏上圣人的足迹呀、啊！我讲《法华经》的灵鹫山，让我们一起迈向这个永远无尽的法会，迈向这个灵鹫山无尽的法会呀、啊！印光大师曾经说：“自是不归归便得，故乡风月有谁争？”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痛苦中这样流浪呢？让我们学习啊，像大等弘一大师他们，华之出满天心月圆，好好的来念阿弥陀佛。这个在释迦佛的法门里头啊，八万四千法门外一特殊的法门，最美好的。这个每次念佛念到这个急切的时候啊。就是像小时候在唱那个火车快飞，火车快飞，穿过高山，渡过小溪。我们就常常在念佛的时候，你要穿过很多的考验，穿过高山，渡过小溪。这妈妈等在家门口啊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沐浴在这个圣人踩过的流中啊！这是泥莲禅河，佛与弟子曾经在此。浊祖，我们排在这里是不是相当的清凉？整个佛教，它是起于不忍众生苦，不忍圣教衰，所以诸佛菩萨缘起了大悲心，投入这一切。我们再回忆，在这个恒河中，我们就像这样一个溺毙的人一样。还好，你把手伸出水面来，在水面中，永远有阿弥陀佛，他永远伸着手在等待你，只怕你不归来。让我们一起来念佛吧，请开灯。很抱歉，这默学演讲通常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供养大家。只有一些很凄惨的、惨不忍睹的图片给大家看看，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道途中呢做一等的马。我们不要等到这些苦都到身上来了，你才要开始跑。一等的马呢是看见边影啊就好跑了，看到别人受苦，不要轮到你，你看到知道人生有这么回事，你就要赶快跑。第二等的马要等到这个鞭子啊打到皮毛才好跑。第三种的马呢，要等到鞭子打的皮肉都很痛了才要跑。第四等的、第五等啊，可能痛彻骨髓都还不知道好跑。本来今天这个演讲，有学长建议啊，是把它取消了，或是找人来代讲，因为在这里顺便跟。对学长报告一下，就像刚才跟大家讲的，我们呢都是这个生死流中，就像刚才我们所看的，都是这样的人。可以说呢，你所看的他就是你的写照，恒河中的每一个影子都是你自己的投影。默学跟我所有的病人一样，得的也是肿瘤的病。现在呢，
正一心念佛准备往生，这个4月27号跪下的这个演讲呢，是因为徐宝智学长打了很多次电话给默雪，默雪听他的声音非常的诚恳，即使今天只有他一个人来听呢，默雪也会上来讲。因为啊，我们的老师默雪所碰到的老师是这样拼着一条命啊，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我们。默雪去做检查的时候呢，因为那位医生呢，他不晓得默雪自己是医生，所以他们医师啊讨论每一句话，他们认为病人听不懂呢，我都听得很清楚，我自己眼睛看着这个超音波在照我身体的肿瘤，但是不是跟大家说大话吹牛了，所以我心里一点恐惧的感觉都没有，觉得很平淡。如果你相信佛法，你相信八大人觉经里头第一觉悟世间无常，那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情。你不要问真的吗，我怎么会得这种病，通常都是这样问。不不，不可能是我。为什么不可能是你呢？这大有可能是你，本来就会是你啊。从我们生下来那一天呢，你就开始朝着这个死亡迈进。我们黄永学长常说，人只有一件事是勇猛精进的，就生下来就拼命朝着坟墓迈进。那你说呢？啊，这个严老师常跟我们讲说你啊是成长啊，你就很高兴。那说你呢是打着丧鼓啊走向坟墓，你就很难过。其实根本是同一件事情。那有人就要说了，哎呀，那你这么信佛的人呢，怎么会得癌症？我说为什么不会呢？这佛本来就告诉你，我宿世以来啊，像我们自己想想，从无始劫以来，我所做的恶业无量无边呢。如果我所做的坏事，我心里起心动念、身与意所做错的事情，有一个容积、有一个体积的话，见虚空界不能容受。那我好好的承受啊。佛菩萨给我最好的加倍是，他说佛菩萨为什么没有保佑你呢？为什么让你得这病呢？不，不是佛菩萨让我得病。你放在这个，你把油放在水上啊，油会浮着。你把石头放在水上，石头会沉下去。我的恶业就是这样的重，所以是一颗大石头。但是我不必害怕，因为我的石头坐在阿弥陀佛的船上，信愿坚固，一定会往生的。信愿行，信愿呢很坚固。虽然默学念佛还没有到一心不乱，但是我知道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我。在我的人生当中，我每天努力画一条龙的时候，每一笔我要求自己诚心。就像我一个病人，他是一个非常潇洒的病人，交给我非常多的东西。他是一个肝癌的患者，当他到医院的时候，他并不是因为肝癌来住院，他是因为胃出血来的。那天晚上默学呢帮他插这个什么管子啊，鼻胃管，插到肚子里头去，然后帮他这个冲洗。刚才我们看到了照片呢，插鼻胃管的时候每个病人都挣扎，但是他很平淡，他眉头都没有皱一下。后来我看到他手上烧的戒疤，我才知道是一个老修行。插进去的给他冲洗，他很平淡。那天半夜里默学因为病人很多很忙，一直忙到早上5点多钟，我走过他的病床，走到他的病床啊，他说，他跟我合掌，皈依是阿弥陀佛。当时他来住院的时候啊，是住在推车上面，因为我们医院常常客满啊，推车送在坐在走廊啊，每一个病人啊住走廊啊，我就有听不完的这个 complain 啊，埋怨很多。哎呀，上厕所多么不方便啊，人走来走去是多么的吵啊。可是这个病人没有，他合掌跟我念阿弥陀佛，告诉我说，你们这里空气真好，我早上4点多已经把早课做好了。那时候一听眼泪真的掉下来了，实在是非常的感动啊。这么美好的心境啊，这么吵闹的地方，这么不方便的地方，对他来讲只是很清凉而已啊。那他在那个地方住了，我跟他检查， 摸到他的肝脏，长了一个肿瘤。隔天超音波给他一做，这个肝癌已经有大概8公分那么大了。但是由于我看到他的表现，我很老实的告诉他，因为一个真正学佛的人呢，他把生死这两端看得平淡呢。我们怕的是你这个智慧不开，一塌糊涂了，还在生死中不断的轮回。一旦你把这些想通了，你不必像别人这样哭天抢地的。这个佛菩萨给你最好的保佑就是这个啊，这个佛菩萨的好礼物有没有收到啊？我老实的告诉他，当时他好像把台词都准备好了一样，他马上回答我一句，我活着一天都为众生做一点事，当我要死的那一天，阿弥陀佛会来接我。他就是这么一句话，给我一个很好的模范。说实在啊，每天说是去当医生其实是骗人的，其实在这个所有的病人当中，以墨学最为严重。这个严重啊，是病情严重，内心贪嗔痴种种的病很严重。他每一个人进来视线一种情形，只是来教我了解一个道理，每一个都是那么慈悲，让我体会到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讲的十二如来相继一劫，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，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。这大势至菩萨善缘非常的好，他碰到了十二如来教他念佛三昧。那我们善根虽然很差，但是因缘很好，每天都有人来提示我念佛念佛，以这种恒河中无尽的苦难来提醒我们。在我心里头的那种平淡光明的感觉，这是佛菩萨对我们最好的加倍。这个礼物我们学佛的人有没有收到呢？有时候我看很多人啊站在这个佛前祷告，我就很想问他的祈祷词到底是什么。三支香一插哦，比阿弥陀佛48大愿还多，不是玫瑰上面第一啊，希望我孩子的身体健康啊，这个大专联考能够考上啊，我孙子娶个媳妇能够怎么样好啊，我先生又怎么样，哦，好多好多好多。其实我仔细给他一听呢，哎，这个众生的要求是什么呢？无非是让面皮更皱一点嘛，因为你活得老一定面皮要皱嘛，对不对？活得面皮更皱一点，哎，财富多一点，让我中个大家乐啊，这个肩上的负担要重一点啊。你希望你多子多孙，其实多烦恼，你希望路上的障碍更多一点。大家的要求其实想想无非是这些罢了。啊，澄清一下，有的人又说，好，哦，你看你们吃素的人没有营养，所以才会怎么样怎么样啊。刚才为什么要特别介绍广清老和尚跟这个跟雪空老师，那个大家典范很好了，还好有人活得很长给大家做典范，否则吃素人永远跳到黄河洗不清。吃素也不是因为要活得长寿了，这个刚才有讲过吗？寿命怎么样要长？雪空老师跟这个广清老和尚，永远我们都嫌短了，90几岁哦，大家都嫌短，为什么要那么早走呢？为什么不活120呢？啊，到活120的时候，你会想说，为什么不要200呢？好，让我的曾孙子也可以看见呢。永远不够。那有些人呢，他一开始病了病一下，人家就要嫌，哎呀，为什么拖这么久呢？啊，我们呢，宁可活得人人嫌短呢，切莫活到个个返场啊。到底要怎么个活法？还是让我们好好的念阿弥陀佛，一句阿弥陀佛，无量光明无量寿。无量光明啊，具足一切空间中所有的庄严美妙。这个无量寿啊，具足了无量的时间里头一切的庄严美妙，无量的觉悟，无量的慈悲，无量的智慧，永字一句阿弥陀佛。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念。